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7年3月31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川普总统前国安顾问希望以协助调查换取免于起诉。以色列25年来首次批准建设全新的犹太人定居点。中国的异议人士走进美国的校园，呼吁公众警惕中国的宣传。另外，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的妻子宣布决意去北京营救被拘押的丈夫，我们稍后有详细的报道。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在节目的开始，先为您播报两条新闻。美国总统川普的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他提出与国会的调查人员进行合作，调查川普竞选顾问和俄罗斯之间的联系，条件是免于对他提出起诉。《华尔街日报》星期四率先报道说，弗林正在进行谈判，试图得到豁免的承诺，但是没有人同意他的条件。弗林的律师罗伯特·凯尔纳星期四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弗林将军当然有话要说，如果情况允许的话，他也很想说出来。身为退役中将的弗林被视为与川普关系最为密切的顾问之一，后来发现他在与俄罗斯驻美大使联系的问题上误导了副总统彭斯，之后弗林被迫辞职。众议院和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正在调查川普团队当中是否有任何的人可能与寻求影响去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俄罗斯政府的代理人进行协调。一些专家星期四在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作证说，俄罗斯在去年的竞选活动中进行了前所未有极为成功的运作，影响美国的政治对话。川普行政当局拒绝就白宫两名官员向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提供情报的报道发表评论。有报道说，白宫两名官员给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努涅斯众议员提供了美国间谍机构在例行侦听外国人的过程中偶然搜集到川普过渡团队成员信息的情报。纽约时报报道说，这两名白宫的官员是国家安全委员会资深主任埃斯拉·瓦特尼克和白宫法律顾问办公室律师麦克·爱丽丝。有人在白宫星期四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问到纽约时报的报道，白宫发言人斯派塞回应说，我们不会对一个匿名消息来源的说法予以评论。努涅斯议员的发言人朗格说，努涅斯上个星期在属于白宫的地方跟某个消息人士见面，然后公布了关于川普团队有人被偶然监听到的情报。在这之前，努涅斯曾经表示他不会说明这次见面的地点，目前也没有披露这个消息来源的身份。另一方面，因为韩国部署美国萨德反导弹系统，北京据信对韩国展开经济报复，并且继续把目标对准某些领域，比如韩国的化妆品、韩国的艺人等，并且禁止中国的旅游团前往韩国。在首尔的主要旅游区，人们能够感觉到中国游客的突然消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在首尔的报道。
聚集在首尔南山塔观看文艺演出的人群变小了，从这处城市的最高点可以俯瞰这座庞大的现代都市。每天仍然会有国际游客乘着大巴赶来，不过在上个月中国游客几乎不见了。一些专门为中国旅客服务的首尔小型旅游团和餐馆已经暂时歇业了。马来西亚旅游团的导游金仙基说，这种情形令人担心。
虽然对我这样的导游来说倒是更方便了，因为我的客人不需要排队了，也可以避免一些不便之处了。可是对韩国来说，游客永远是多多益善。
报道所说的中国旅游禁令是为了报复韩国部署萨德系统。华盛顿和首尔坚称，萨德是为了防御朝鲜不断增强的核武器和导弹打击能力。但北京认为美国在韩国加强军力对中国安全构成威胁。北京并没有承认实施旅游禁令，但首尔的旅行社已经被他们的北京合作方告知，由于来自中国国家旅游局的压力，旅游团都被取消了。
没有文件证明这点，但显然人们的理解是中国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去年有800万中国游客访问了韩国，突然失去这样的生意，重创了韩国著名的明洞购物区。目前还看不到问题解决的迹象。一些旅游社说，在最热闹的旅游旺季，也就是春假期间，没有任何中国订单。美国之音记者帕登，首尔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一名熟悉朝鲜事务的美国前官员说，在现今中国与韩国关系紧张的情况下，中国可能会遣返更多的在中国的朝鲜难民。研究朝鲜人权问题的学者和活动人士说，中国强制遣返朝鲜难民是在支持金正恩政权的反人类罪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冒险穿过中朝边界藏身在中国的朝鲜难民人数可能有3到5万，有些报道认为实际数字会更高。中国往往将这些脱北者视为非法经济移民，他们一旦被发现就有遣返的可能。美国国务院2016年人口走私报告说，这些朝鲜人被中国送回国后可能面临严厉的惩罚、劳动教养，甚至是死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2013年设立了朝鲜人权状况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2014年发表的调查报告中提到，很多在中国的朝鲜国民因被视为逃避迫害的难民或就地承认为难民，有权受到国际保护。报告说，中国强制遣返朝鲜国民也违反了遵守国际难民和人权法的不驱逐义务。在某些情况下，中国官员似乎还向朝鲜政府的有关部门提供关于被拘押者的情况。曾经担任美国朝鲜人权特使的罗伯特金3月27号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说，曾经有一段时间中国愿意允许朝鲜难民前往韩国。罗伯特金说，
有关朝鲜难民的问题，他们的唯一出路是通过中国。有些难民其实被允许离开中国，有些人中国不允许他们离开，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和韩国的关系。我想现在朝鲜难民想通过中国前往韩国一定是非常困难的，他们会被遣返。
一些学者和活动人士认为，那些在外国合法打工的朝鲜人受到朝鲜当局的严重剥削，实际上成为了强制劳动的受害者。韩国情报部门和联合国官员说，超过5万名朝鲜劳工被派往50多个国家，其中大部分在俄罗斯和中国。据韩国俄山政治研究院研究学者高明炫介绍，在中国的朝鲜劳工一部分从事服务业，还有很多人在中国的制造行业工作，他们生产的产品以中国制造的名义被销售到全世界。高明炫在布鲁金斯学会表示，估计在中国工作的朝鲜人大约有2万到3万。高明炫建议需要查明哪些中国企业雇佣了朝鲜工人。批评人士认为，雇佣朝鲜外劳的公司应被视为参与强制劳动这一违法行为。高明炫还说，中国工厂雇佣朝鲜工人不是因为朝鲜工人工资低，而是因为朝鲜工人的流动率极低。他说，
他们在3年内不会去任何地方，所以工厂愿意用朝鲜工人。这些在海外工作的朝鲜工人的工作条件非常糟糕，他们受到持续的监视，他们与当地人的交流受到高度限制和禁止。如果他们希望了解和体验当地社会，会受到非常严格的控制。
即便这样，还是有很多朝鲜人愿意到海外工作。不过高明炫表示，朝鲜劳工回国后面临很高的政治风险，他们因为政治原因受到惩罚，甚至被送入政治犯监狱的几率都高于没有出过国的朝鲜人。对于如何应对朝鲜的人权问题，各方有不同的看法。 韩国外交官认为，在朝鲜核威胁问题越来越严峻的情况下，朝鲜的人权问题必须和地区安全问题合并处理。韩国外交部朝鲜人权问题特使李忠勋说，
关于朝鲜人权，现在已经不能够将它分离出来作为独立的问题对待，我们必须同时把朝鲜的人权问题与朝鲜的弹道导弹以及核威胁问题、朝鲜的跨国犯罪问题和恐怖主义问题全面的整体的对待。
不过，曾经担任联合国朝鲜人权状况调查委员会的主席、前澳大利亚大法官迈克尔·科比仍然坚持认为，朝鲜政权在人权问题上劣迹斑斑，应该追究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直接责任。科比3月27号在布鲁金斯学会说，在报告作出结论后不采取任何行动，这是不能令人接受的。他说，
有人说有那种报告是全面解决问题的障碍，我理解这种论点，但是作为一名调查专员，我的工作是查明事实，我们也这么做了。外交官的工作可能是达成某种交易，但是我不能支持这样的做法，因为反人类罪必须要受到追究，这也是调查委员会所建议的。
科比说，国际法中的指挥责任原则可以适用于金正恩的情况。他解释道，如果当权者有能力阻止危害人类的罪行，却未能执行这一权利，当权者本人也应对发生的相关罪行负责。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以色列安全内阁批准了25年来在约旦河西岸首个新的犹太人定居点，并同时与美国就未来的计划举行会谈。自从1992年以来，在西岸建立的犹太人住房是以前建成的定居点的扩建，而星期四批准的在施洛附近的将是一个全新的建设。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答应为数百名定居者提供新的住房，那些人被迫离开阿莫纳定居点，原因是最高法院判决那是在巴勒斯坦土地上非法建造的，那个定居点已经被拆毁。新的定居点将建在西岸的阿莫纳旧址的附近，位于巴勒斯坦人希望作为未来国家一部分的区域。巴勒斯坦人认为，持续进行的犹太人定居点活动是巴以和平的主要障碍。联合国大部分国家认为犹太人定居点是非法的，但是川普领导下的白宫没有像奥巴马政府那样迅速地对以色列做出谴责。一名白宫官员星期四说，虽然定居点的存在本身没有妨碍和平，但是进一步不受约束的活动无助于促进和平。这位官员说，以色列表示打算在通过定居点活动政策的时候考虑到川普总统的关切，白宫对此表示欢迎。以色列和美国官员一直在就新定居点的行为准则举行会谈。另外，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开启了对土耳其和北约的访问，与此同时，美国正在策划与区域同盟一道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行动，他的未来的部署和缓解难民危机。蒂勒森国务卿在与北约的同僚召开第一次会议的时候，将向北约成员施压，制定出增加国防支出的明确计划。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龙香的报道。
美国主导的军事力量正在加大行动力度，争取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手中夺回叙利亚城市拉卡，稳定激进分子已逃离地区的局势，让难民得以回家，是美国与反伊斯兰国联盟伙伴的工作重心之一。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本周飞往土耳其，之后到访北约，试图落实上周联盟伙伴在华盛顿会议取得的进展。
尽管一个对叙利亚问题更加明确的行动方针仍在起草中，但是我可以说，美国将向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增加压力，而且会通过停火建立一个暂时的稳定区域，让难民重返家园。
但中东问题专家丹尼尔·瑟尔维尔认为，这个任务相当艰巨。
土耳其人愿意有一个安全区域，他们已经提议很多年了，但事实上这是极其难以建立、防卫和维持的。
蒂勒森与北约外长首次会议的数天前与波罗的海国家外长进行了会面，他们表示对华盛顿支持北约有信心。蒂勒森出席北约会议之后将出访莫斯科，这一举动将终结他此前决定不会去北约赴会而前往俄罗斯引发的争议。
他们希望蒂勒森能够承诺保持对乌克兰的制裁，他们希望蒂勒森承诺川普总统不会把同盟出卖给俄罗斯。
蒂勒森将会清楚地表明让美国超比例地负责北约国防支出难以为继，他还将与北约联盟探讨对于改善乌克兰安全状况的共同承诺，以及由北约需要向俄罗斯施压结束他对邻国的侵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军方和日本政府官员都表示，日本正在为保卫自己的国家安全做出不懈的努力。美国总统川普早先曾经批评日本等盟国在防务上过于依赖美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军主管神盾弹道导弹防御项目的海军少将强尼·沃尔夫3月15号说，日本防卫省正在跟美国导弹防御局一起研发舰载标准三型第二批次 A 款导弹。他说，日本为这个项目积极投入了人员、技术和资源，使这个项目成为两国防务合作的典范。
你看看这款导弹的方向控制装置，看看它的第二和第三级火箭发动机，再看看导弹的锥头，这些全部都是日本研发的，由日本政府出钱请日本承包商研制。
标三二批次 A 款导弹的设计射程远远超过美国军舰上目前部署的标三第一批次 A 款和 B 款导弹，与改进的神盾反导系统配合使用，新款导弹能大大增加导弹防御的范围，并显著提高拦截敌方导弹的几率。美日联合研制的标三二批次 A 款导弹已经进入了研发试验期。美国导弹防御局2月4号宣布，首次将一枚标三二批次 A 款导弹从配备神盾反导系统的战舰上发射，并成功将目标导弹拦截击毁。观察人士说，标三二批次 A 款导弹试验成功是美日在面临越来越大导弹威胁时急切盼望的一项突破和转折。前美国海军作战部长、退休海军上将格林纳特稍早前在描述美军在亚太地区面临的导弹威胁时说，美国海军导弹防御系统对付中国导弹威胁的能力已经接近极限。今年1月，中国火箭部队称正在部署射程在1000到1500公里之间、具备精准打击能力的东风16型中程弹道导弹，将第一岛链内的日本冲绳和琉球群岛、台湾、菲律宾群岛都置于中国导弹威胁的范围之内。强尼·沃尔夫少将说，日本与美国合作研发的标三二批次 A 款导弹接下来会经过各项作战测试并投入生产，预计会在2018年交付海军。他还说，这款新型导弹不仅会用于保卫日本自身的安全，还将部署到波兰和罗马尼亚，加强北约应对导弹威胁的能力。美国总统川普在上任前后曾多次批评包括日本在内的盟国过度依赖美国，没有为本国和盟友的安全承担足够的责任。但是美国导弹联盟主席里奇·埃里森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说，日本是美国盟国当中努力分担防务责任的典范。
他们贡献了超过数十亿美元的军费，显示了他们是我们想要的盟友伙伴关系的典范，这好让我们一起保卫世界各地的安全。
日本驻美国大使馆正式参赞前田秀二也为日本积极提升自身防卫能力做出辩护，但表示愿意与美国一道探索进一步强化安全同盟的途径。
当然，我们也愿意不断审视和讨论我们在同盟关系和战略部署方面应当承担的角色。
目前常驻日本的美国多艘驱逐舰和日本多艘军舰配备了改进版的神盾反导系统。海军少将沃尔夫说，美日同盟有高度把握保卫1亿2700万日本人免遭导弹袭击，但会不断提升这项反导能力。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是两条新闻。白宫星期四为国会最近通过的一项法案做出辩护，这项法案废除了奥巴马时代的互联网隐私保护规定，并且表示此举旨在为电信公司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白宫发言人斯派塞在星期四的新闻发布会上重申，川普总统支持废除禁止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收集用户个人资料规定的计划。斯派塞说，奥巴马政府的规定将互联网服务提供商重新分类为普通运营商，比如酒店和其他的零售商店，和边缘提供商，比如谷歌和脸书相比，对他们不公平。斯派塞说，废除这一规定将使得服务提供商得到公平的对待，将对消费者的保护和对隐私的担忧放在公平竞争的环境里进行审查。对废除此法案的批评者，他们就表示，这使得个人的互联网浏览历史可以被出售给出价最高的买主。废除在联邦通信委员会去年举行总统选举之前提出的，但是还没有生效的规定，可被视为美国主要电信公司如 Verizon 和 AT&T 等的胜利，这让他们使用消费者数据来定位数字广告更加的有效。废止北卡罗来纳州备受争议的厕所法案的折中议案，星期四在北卡州议会获得通过，当天下午由该州的州长库珀签字成为法律。尽管受到民主党人和人权活动人士的反对，新当选的民主党籍的州长库珀表示支持这项法案。反对者说，这项新法案和原先的法律过于接近。库珀州长星期三在一份声明中说，我支持明天即将付诸表决的 HB2 折中废止法案。这项法案并不完美，但是它废止了 HB2 法，并且开始修复我们州的声誉。这项法案被称为众院第二法案，或称 HB2。这部法律引起广泛的争议，最为人所知的是禁止人们在诸如学校和政府大楼等场合使用公共厕所的时候，使用与他们出生证上显示的生理性别不同的厕所。而在另一方面，美国一位联邦法官延长对川普总统一项行政令的暂停命令。川普这项政令禁止来自六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公民入境美国，并且停止收容难民。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联邦地方法官德里克·沃森3月15号做出决定，暂时禁止政府执行川普的行政令。他星期三应夏威夷州的要求，进一步针对川普的政令发布了适用于全美的临时禁令。沃森表示，导致他做出最初决定的环境并没有改变，包括夏威夷辩驳所称的川普和他助手的讲话专门针对穆斯林。夏威夷总检察长金世敬此前在檀香山的一个法庭表达了对总统令的反对意见。
我在法庭里陈述的观点就是想说明，他可以在文件中使用中性词汇，而他身后的灯光都指明了说这是一个针对穆斯林的禁令。
法官说，夏威夷已经提出了充分的可能性，在挑战总统禁令方面可能会成功，其根据是该禁令违反了宪法有关要求政府行动主要以世俗为目的的条款。川普在竞选总统期间曾经呼吁禁止所有的穆斯林进入美国，这后来变成了提倡对来自与恐怖主义有牵连的国家公民进行极端审查的政策。川普政府坚称履行禁令并不是针对穆斯林的。川普总统辩驳称，该行政令对保护国家安全是必须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川普星期三在华盛顿出席了国务院2017年国际妇女勇气奖颁奖典礼。川普就任总统以来，第一夫人一直低调，但是专家说，即使是他出席公众活动有限，也可能预示着今后几个月他将愿意承担更多的礼仪责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切尔涅夫的报道。
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第一夫人对今年的国际妇女勇气奖获得者表示欢迎。
Each one of these heroic women,
这些勇敢的女子，每一个都有辉煌的勇气故事，这些故事必定会激励我们去追求我们先前觉得不可能成就的事情。
这是川普夫人少有的一次公开露面，她的丈夫两个月前就任总统，她现在在逐渐进入公众视野。今年二月，他第一次在佛罗里达公开露面，带领日本首相的妻子参观一个博物馆和花园。二月下旬，他在白宫接待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妻子，然后又出席了他的丈夫第一次对国会联席会议发表的演说。赖德大学教授古德英在通过 Skype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决定留在纽约陪伴在那里上学的儿子。这使他基本上不在公开场合露面，也不在他丈夫身边，这跟其他总统夫人形成鲜明的对照。
She seemed very reticent right from the beginning. I'm not sure that she was in love with the idea.
她从一开始似乎就非常低调，我不能确信她喜欢政治，尤其是不能确信她喜欢总统竞选的那种政治。我认为她要有一个过程才能真正的适应，感觉自在。
第一夫人正在缓慢地承担更多的第一夫人的传统角色。早些时候，她在纽约的一所医院给一群孩子读书，她甚至返回华盛顿参加了庆祝国际妇女节的一次午餐会。制止网络欺辱行为，确保妇女和女孩的权利，这是她许诺作为第一夫人要大力伸张的两个问题，这也使川普夫人跟她的前任第一夫人的工作一致起来。
Barbara Bush was a strong advocate for literacy.Laura Bush was an advocate for both literacy and education.
芭芭拉·布什在担任第一夫人期间大力提倡基础阅读，劳拉·布什提倡基础阅读和教育。再往前说，希拉里·克林顿大力提倡医疗保健，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第一夫人的关注范围之内的问题。因此，网络侮辱行为大概是涉及儿童和青少年，而伸张妇女权利则是跟她的前任所提倡的那些项目相当一致。
眼下，美国的新的第一夫人仍在进行调整，以适应全球各国的人们对美国总统夫人的关注。美国之音记者切尔涅夫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的腐败丑闻最近引爆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但是政治分析人士说，普京总统已经发出强烈的信号支持梅德韦杰夫，梅德韦杰夫的地位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他甚至有可能接替普京参加总统大选。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总理梅德韦杰夫3月29日访问了位于北极圈内法兰士约瑟夫地群岛上的亚历山大地岛。俄罗斯总统和总理极少一起进行工作访问。媒体和政治分析人士都注意到，普京想通过这一极不寻常的举动表达他对梅德韦杰夫的支持。由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所领导的反腐败基金会三月初推出一部电影视频，列举总理梅德韦杰夫的各种腐败行为，在三个星期的时间里就获得了1000多万个点击的这段视频说，梅德韦杰夫通过自己同班同学所主持的一个神秘的慈善基金会控制了许多豪华房地产、游艇、葡萄园等。俄罗斯的各种腐败丑闻过去都与普京周围的财阀巨头或是安全机构的军官有关，梅德韦杰夫通常与这些丑闻保持距离，但是那段视频改变了人们对梅德韦杰夫的看法，认为过去一直行事低调的俄罗斯总理通过各种手段为自己捞取和控制巨大财富。克里姆林宫和俄罗斯政府内阁针对那段视频的反应不屑一顾，高级官员们认为 视频由有犯罪前科的纳瓦尔尼制作，这样的视频不会有说服力。梅德韦杰夫本人和普京目前都保持沉默，但俄罗斯社会许多网民感到特别愤怒。俄罗斯全国各地80多个城市3月26日同时举行了大规模的反腐败示威，示威者除了要求当局调查总理腐败以及要求梅德韦杰夫辞职下台之外，许多人还喊出了多年来一直没有消失的口号，包括俄罗斯不要普京，普京是小偷，俄罗斯需要变革等。仅莫斯科一地就有1000多人在示威中被逮捕，包括10多名媒体记者。面对民众的不满，俄罗斯共产党向议会提议调查梅德韦杰夫的腐败问题。国家杜马中的正义俄罗斯党领袖米罗诺夫、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以及其他的一些议员也表态，希望当局不要继续沉默，回应民众的不满，给出一个交代和说法。商务咨询报和政治学者索罗维认为，在这一气氛下，总统和总理共同视察北极的举动非常罕见，说明普京想借此发出信号，不会抛弃梅德韦杰夫。索罗维认为，在2018年总统大选前后，梅德韦杰夫很可能将继续担任总理。政治学者敏琴科说，面对腐败丑闻和民众示威，荒谬的是梅德韦杰夫的总理地位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因为普京的支持得到了加强。时事评论人士列姆丘科夫说，普京周围权贵阶层中有利益集团一直希望能够获得总理职位，梅德韦杰夫的腐败丑闻能让这些政治势力获利，但是抗议浪潮是否有利普京却让人怀疑。莫斯科的许多政治分析人士说，普京通常不愿意让人觉得他在压力下做出让步，因为普京担心那样别人会认为他软弱，因此在抗议风暴中普京不太可能抛弃梅德韦杰夫。更重要的是，普京是各个利益集团争斗的仲裁人，权贵们现在支持普京，为的是能够换取普京充当他们的保护伞。抛弃梅德韦杰夫将意味着普京发出错误信息，权贵们将觉得他们无法再继续获得普京的保护，会产生离心倾向。政治学者帕宁说，克里姆林宫政治非常不透明，各个利益集团的争斗只有到了非常激烈的程度，外界才能知道一些，不应该夸大普京周围利益集团的分歧。帕宁说，就目前来讲，普京周围的那些利益集团都非常清楚，争斗要适可而止，彼此讲和妥协要比相互攻击对各方更有利，否则所有的人都会成为输家。政治学者敏琴科说，梅德韦杰夫虽然能够保住总理的职位，但是已经不太可能作为普京的接班人再次竞选总统。被认为拥有可靠消息来源的学者索罗维认为，普京有可能不再继续担任总统，克里姆林宫正在讨论梅德韦杰夫接替普京参加总统大选的可能。今年8月、9月份，俄罗斯可能出现让人意想不到的重大政治新闻。分析人士帕宁认为，梅德韦杰夫周围也有利益集团对他效忠，许多支持者并不满意梅德韦杰夫几年前没有继续竞选总统，这些人都希望梅德韦杰夫能够卷土重来。帕宁说，支持梅德韦杰夫的那些人其实也很活跃，他们获得了行政影响力，在金融领域也掌握着不少资源，因此他们一方面想继续扩大自己的影响，另一方面不想让梅德韦杰夫所领导的政府内阁影响减弱。俄罗斯已经开始为明年的总统大选做准备，但普京迄今仍未表态是否将继续参加总统大选。许多分析人士认为，普京继续执政意味着俄罗斯不会结构性的改革，经济危机将因此持续，同西方的关系也不可能修复，会让许多人觉得俄罗斯没有任何未来。而梅德韦杰夫表现出了对普京的忠诚， 被认为是普京最为信赖的亲信。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将于4月6号到7号在佛罗里达州的度假庄园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双边贸易将是两国领导人会晤时要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川西会之前对中国开放市场的压力升高。接下来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川普总统在竞选时反复批评中国对美国的不公平贸易和对汇率的操纵。他甚至说不能允许中国继续强奸我们的国家。他指责北京把美国当作储蓄罐任意掠夺。最近川普在国会的演讲中说，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美国已经失去了6万家工厂。川习会之前有关中国对美国不公平贸易的讨论再度升温。星期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欧伦斯在一个讨论会上说，美国人对中国不公平贸易的做法日益不满。中国的企业可以在美国全控股方式运作，但美国企业却不允许以同样的方式在中国运作。他说，这是很不公平的，你进口中国的车关税只有 2.5%， 而美国出口到中国的却要被征 25% 的税。2016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为3470亿美元。美国应该如何应对这种不公平现状呢？卡特政府时候的财政部长迈克尔·布鲁门塔尔说，我们有权在我们的国家里采取行动。他表示，美国希望中国通过改革加以改善，但是如果他们不做，而且他们的政策对我们造成了负面影响，我们就应该采取行动。中国一边实行不公平贸易，一边还寻求世界主要经济体承认其为市场经济，以使中国的商品更容易进入世界主要经济体市场，而对其不公平贸易的做法更难以加以惩罚。但是美国商务部星期三发布的声明显示，川普政府准备正式否认中国是世界经济体。奥巴马政府否认了中国是世界经济。川普在竞选时也表示中国不是市场经济。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则，如果中国是非市场经济体，美国就可以对中国产品征收更高的关税。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近年来快速增长，2016年比2015年增长一倍，达到456亿美元。对许多美国企业的兼并与收购引起了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担忧。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周三发布中国在美国航空业的投资的报告显示，从2005年以来，中国在美国航空业的投资项目每年平均有1到2个，已经兼并或收购了12家美国航空公司，建立了3个合资企业，达成了5个协定。但是克林顿政府时候的财长罗伯特·鲁宾认为，中国资本流入美国，这对美国是件好事，促进美国经济增长。如果中国不想让资本回流，那是对中国不利的。他说，我当然希望是对等的，但我不会限制中国资本进入美国，因为这对我们有利。鲁宾同时指出，中国大量资金进入美国，而不允许资金进入中国，这样会使人民币的压力持续升高。他说，中国已经卖掉了外汇储蓄，从4万亿大约降到了3万亿，还会继续卖或者让货币贬值，因此他们在给自己制造更大的麻烦。奥巴马政府时候的财长雅各布卢表示，如果中国不更加开放自己的市场，将会限制中国所需要的创新和投资，这将违背他们自己的利益，还会在美国创造不利的政治环境，在处理很多他们关心的事情的时候遭遇摩擦。雅各布卢相信，中国如果想跟美国达成他们最想要的双边投资协议，中国必须进一步开放市场。雅各布卢说，中国应该了解，如果他们希望签订双边投资协议，那将有很高的标准，双方都要开放市场，不是一边开放另外一边不需要。 但是奥巴马第一任期内的财长蒂莫西·盖特纳则认为美国应该谨慎行事。他说每件事情对我们的财富很重要。盖特纳说不应该把其他国家当作挑战的根源，最重要的是要再发现如何治理的方式，制定使美国强大的政策，并且帮助我们度过这个艰难复杂的世界。星期三，四位美国前财政部长出席了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就美中双边经贸关系举行的讨论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一些异议人士和活动人士呼吁美国公众警惕中国对美国公众的信息渗透。他们说，中国在美国的宣传掩盖了中国令人堪忧的人权状况。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人权团体公民力量、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和法轮大法信息中心3月29号在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举行研讨会。与会者说，美国为降低中国高压统治的努力面临障碍。中国人权倡导者、政治分析家伯顿·怀兹说，很多普通美国人对中国的人权情况一无所知，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广泛的宣传工作。怀兹说，
不仅是美国的有线电视能收到中国的电视节目，中国还有中国日报，每星期还在华盛顿邮报里放了好多的插页，这些插页里有一些比较中立的报道，但是充斥着假新闻，告诉你西藏人有多快乐，中国如何保护蒙古族和维吾尔族的文化。
据其官方网站介绍，中国官方媒体《中国日报》1996年开始在美国报纸《华盛顿邮报》刊登有偿副刊，刊登新闻与评论。副刊取名为《中国观察》，2010年推出网络版，网址也包括《华盛顿邮报》的字样。怀兹还说，美国学者和记者的自我审查也限制了美国公众对中国人权的了解。他说，
大学教授和记者想去中国，记者如果希望签证被批准，希望能够在中国旅行，不想被赶走，就会约束自己的报道。现在情况有些好转了，但是前几天《纽约时报》上有一篇文章，讲的是习主席如何给中国的宗教带来好处，他和一名中国僧人的友谊却资质不谈，数百所教堂和藏区寺院被毁和灵修组织法轮功的情况。
怀兹还认为，中国通过设立上百所孔子学院渗透美国大学，通过收购美国电影院线影响好莱坞，加上美国政府在贸易和朝鲜问题上对中国的依赖，领导层也缺乏推动中国人权的前进的动力。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副主任刘宁平在研讨中说，中国经济放缓和人民维权意识的提高开始威胁中共政权稳定。刘宁平说，
我认为中国人愿意去争取自己的权利，但与此同时很多人愿意容忍，只要工作稳定，经济增长，他们就可以了。可是现在的中国经济有问题，我们看到经济增长放缓了。著名的人权律师高志胜说，2017年是中国政权变动的一年，这我不确定，但我想是可能的。
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沉默了一段时间之后，中国政府终于在星期三确认，台湾的非政府组织民主活动人士李明哲因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被拘留。人权组织和观察人士担忧，中国正在扩大对 NGO 活动人士的攻击，希望当局对李明哲受到的指控提供进一步的细节，否则就应该立即将他释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目前在台北文山社区大学工作的李明哲，自3月19号从澳门入境中国大陆后就失去音讯。他的家属、同事和台湾政府多次向中国政府询问，都未获回音。星期三，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例行记者会上证实，李明哲因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正接受相关部门调查。 国际特赦组织东亚部主任林伟星期三在一个声明中指出，中国当局对李明哲有关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指控过于空泛，这可能引发对中国是否正在扩大对合法 NGO 活动人士攻击的担忧。如果李明哲遭拘留只是单纯与他合法的活动主义有关，那么当局应该立即无条件将他释放。林伟说，李明哲因定义不明的国家安全理由被拘留，将使那些与中国境内 NGO 合作的人产生警惕，因为当局现在针对 NGO 及他们合作伙伴所具有的不受监督权力已经大到令人害怕的程度。美国时政评论人士史凯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从李明哲和最近几个与中国危害国家安全有关的案例，例如瑞典人权工作者彼得达林、澳大利亚学者冯崇义等境外人士被抓捕或限制离境的情况来看，中国正在扩大国家安全的范围和定义。尽管一般境外普通民间人士到中国只是开会而非搞活动或抗议，都有可能被认为是触及国家安全的范围。史凯文猜测，李明哲被抓可能有三个原因。第一，就是李明哲的背景。他说，客观而言，李明哲并非一般台湾公民，而是一个关心中国民主的台湾人。他是一个 NGO 工作者，而且还是前民进党党工。因此，对中国而言，李明哲是一个有政治色彩背景的台湾人。其次，可能与中国年初开始实施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办法有关。史凯文说，
这个法也是中国的公安部管理的，那公安部也是国家安全的管辖权，那有可能他是因为这个原因抓的。第三来，他就最近新闻报道说李明哲跟中国大陆国内就是中国大陆的很多 NGO 有交流，所以我们不知道到底有哪些 NGO 他跟哪些 NGO 和人士交流，有可能就是比较敏感，所谓的敏感人士，有可能是跟他们的案子有关。
对于台海两岸目前官方交流中断的情况下，台湾应该如何在李明哲案失利或协助家属，史凯文认为单方面施压较为困难，台湾政府应该透过国际社会发声，让北京知道人权是普世价值，任意抓捕公民是非法的。史凯文说，
单方面的施压中国很难，但是这个应该变成一个国际社会的问题。国际社会重视，就总体来说，国际社会重视民主，重视这个民间社会，公民社会。那基于这些原则，还有基于人权，人权是一个普世价值嘛？基于人权。还有民间社会，整个国际社会应该强调，你这样抓捕一个人是不对的，是非法的，按照国际法是非法的。我们只能可能台湾政府可能只能基于这种倡导或者行动去帮助李明哲。
此外，史凯文也表示，中国国内有其法律程序，或许有人权律师愿意协助如今自己都成为敏感人士的李明哲，不过他说这种法律程序都是假的，最后是否能够真正帮到李明哲，他感到悲观。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告诉美国之音，李明哲在台湾经常参与关心中国民主运动的活动，他所做的事在全世界民主国家都合乎情理法，但只有在中国会被抓。杨宪宏说，如果中共认为这是境外反华势力入侵，那么两岸关系根本走不下去，因为李明哲是坚持民主自由价值的2300万台湾人其中一个，抓一个李明哲等于告诉全台湾人中共是与台湾价值和全球价值为敌。因此他说，习近平不放人就是首恶。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被中国当局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拘押的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星期五的下午宣布，她将亲自前往北京了解李明哲的状况，营救丈夫。不过，她能否被允许入境，以及到达北京之后如何开展营救行动等等问题，目前还不得而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星期五下午临时召开记者会，宣布了他要前往北京的决心。他在记者会上说：
我是一个长期研究白色恐怖历史研究的工作者，可是当我在面临自己所爱的人面临到牢狱自在的时候，我的内心居然会非常的惶恐与不安。我努力的使自己冷静下来，仔细的思索。我知道在白色恐怖的历史里面，在一个国家的法治仍然没有到达国际水平的时候，任何的法律辩护都是无用的。
李静瑜所指的这个法治没有达到国际标准的国家，显然就是中国大陆。他说，为此他将放弃聘请律师，不做无谓的辩护，为李明哲呼喊也只是为了所谓人道和人权辩护。记者会上，李静瑜还宣布将前往北京营救自己的丈夫。他说，
所有的人权工作者，所有把希望带到任何一个需要人权伸张的角落，都是无罪的，都是无罪的。因为此类的奉献行为将争议人类的文明。我先生带着这样无私的对人类的爱，我相信他的行为绝对是值得尊敬的。所以我决定，我要亲自前往北京，我要去了解状况，我要去营救我的先生。
中国大陆是否会允许你入境？对此，李静瑜回答说，知道未来的路会有些曲折，但是他将义无反顾。还有记者问，到了中国大陆如何营救李明哲，去找中国政府的什么部门等问题，李静瑜似乎都没有具体方案。不过，李静瑜去中国大陆营救丈夫的决心受到台湾有关人权团体以及曾经遭遇白色恐怖迫害人士的支持。今后几天，台湾各界将会陆续举行声援李静瑜的活动。与此同时，中国大陆国台办除了证实李明哲被中国国安部门以危害国家安全拘捕，并注意到李明哲家属的关切外，中国大陆是否与台湾方面就李明哲案进行沟通，目前还不得而知。有评论认为，台海两岸联络机制的实际停摆，为李明哲案增加了很大难度和不确定性，严重影响两岸民众的心理。不过，也有台湾民众对美国之音说，只要不是太出名的人权或者台独人士，普通百姓去中国大陆可能问题不大。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日前启动里斯本条约第50号，开始为期两年的谈判，英国由此开始脱离欧盟的程序，摆脱与欧盟以及前身40年的关系的谈判过程注定将是冗长而复杂的。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英国常驻欧盟代表蒂姆·巴罗星期三向欧盟理事会主席唐纳德·斯塔克递交信函，正式开始了英国脱离欧洲联盟的程序。这项正式宣布开启了历时两年的谈判，这场为结束40年之久的关系而进行的谈判肯定将是冗长而复杂的。首相特蕾莎梅在英国下院发表讲话，称这是义无反顾的历史时刻。
Today, the government acts.
今天政府遵照不列颠人民的民主意愿采取了行动，而且是遵照本月明确而令人信服的立场采取行动。第五十条程序如今已经展开，依据不列颠人民的愿望，联合王国正在脱离欧洲联盟。
脱欧是从2016年开始的， 当时英国选民通过公投以微弱多数决定离开欧盟，推动人们做出脱欧选择的似乎是反建制派情绪，以及那种欧盟统治机构对普通英国民众拥有太多控制权的感觉。公投结果还导致首相戴维·卡梅伦辞职，卡梅伦当初在竞选连任时保证要举办这场公投。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更新了，欢迎通过苹果、谷歌或亚马逊应用程序商店下载新版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安卓用户还可以下载应用程序 APK， 手动安装美国之音新闻应用程序，欢迎您试试看。详细内容请参照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节目的编辑是赵婉成，导播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最近在战胜伊斯兰国全球联盟会议的讲话中描述了联盟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成功，包括消灭了数万名伊斯兰国武装人员，解放了伊拉克被伊斯兰国占领土地的62%和叙利亚30%的备战土地。蒂勒森赞扬了联盟合作伙伴方在战场上的各项努力，包括土耳其军队将伊斯兰国武装赶出土叙边界，跟利比亚政府合作的武装人员将伊斯兰国武装赶出苏尔特，伊拉克安全部队在库尔德武装自由斗士的配合下正在收复伊斯兰国把持的重镇摩苏尔的行动。蒂勒森谈到了伊拉克总理阿巴迪的勇气，说阿巴迪承诺战斗结束后人民要得到关爱。蒂勒森还赞扬了伊拉克中央政府跟库尔德地区政府前所未有的合作，说这是打击伊斯兰国取得进展的重要原因。蒂勒森国务卿说，联盟的行动不久将进入新的阶段，从以军事行动为主向稳定过渡。蒂勒森说，在过渡期，联盟将继续进行扫雷、恢复供水供电等基本行动，方便民众返回家园。他还说，联盟将继续推动地区外交努力，解决那些有助于伊斯兰国组织猖獗的政治和教派争端，并且将继续向受到影响的社区提供必要的人道援助。蒂勒森国务卿说，成功的稳定期将为成功的正常化阶段打下基础，当地领袖和政府在正常化阶段将会承担起恢复社区的努力，当然这需要我们的支持。蒂勒森国务卿说，一个重新焕发活力的公民社会是结束混乱与苦难、实现稳定与和平的基础。不过蒂勒森同时警告说，稳定与和平不会自动到来，他要求联盟所有成员考虑如何向实现稳定所需要的关键努力提供最大的支持，给予伊斯兰国组织最后的打击。最后蒂勒森强调，为了在应对与伊斯兰国组织相关的恐怖主义在全球的蔓延，联盟必须抢占先机。联盟必须打击恐怖分子邪恶的意识形态信息，坚持本国的反恐和执法行动。联盟成员互通情报，让伊斯兰国组织丧失在网上散布信息、招募新支持者的能力。蒂勒森国务卿说，最重要的是现在我们必须加强对安全的共同承诺，加强我们对这场军事行动的共同投入，因为打击恐怖主义的战争与我们大家休戚相关。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